大家好，这里是奇妙电台，我是老蔡。
蒙住对了蒙，热水欢愉，刚买台里屋。
欢愉现在的这个出场介绍跟大魂舅学坏了，我觉得就是属于非要玩点花子。
我好不容易练了一个月的法语，我终于有一个机会能派上用场了。
对，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来聊一部法国电影，
嗯，
法国的国宝级导演热内的《尽情游戏》。
对，《尽情游戏》的法语是 Mig Mac。怎么样，发音可以吧？
特别棒，我觉得特别标准，尤其那个尾音，那个卷舌音，他发的特别好。这个片子我得先说说我们来录这个节目的由头啊，大家也就如开场曲所听到的那个音乐，《尽情游戏》这个电影是第一部，到目前为止第一部，我是因为先听了这个原声音乐，然后才特别强烈的想要去看这个电影。然后以及呢，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才特别强烈的想要去录这个节目，这是第一部电影。这个音乐是我第一次在哪儿听的呢？我相信欢愉跟我应该是同一个时间听的，就是我们之前大概3年前，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短片，江鹏和叉子主演的那个片子叫《房客》，那《房客》的开场曲就是用了《尽情游戏》当中的这个原声音乐。
我竟然没有注意到，
对，那是我第一次，然后听到这个音乐，然后我就被这个音乐所吸引了。后来我就因为这个音乐而去看了这个电影，而又因为看了这个电影而去。展开今天这样的一场节目。
嗯，其实说到热内，他的电影里面用的音乐都非常非常棒，
对，没错，
包括所有所谓的文艺青年必须要追的一个《天使艾美丽》，包括其他的一些电影里面，他的用的音乐都非常非常出色。
他的这个音乐啊，网易云上的一个歌单，把这类音乐叫什么呢？叫做充满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气息的好听音乐。
对，咱就喜欢这种音乐啊。
对，是挺棒的。《尽情游戏》这个片子就是一个，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游戏片，一个爽片，像那种贺岁片一样啊，完全带有商业喜剧片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对，它就特别像一帮演员的在玩的一个角色扮演游戏，就感觉导演也很轻松，
对，
然后演员也很轻松。大家看完这个电影以后，这个情绪也特别的欢愉。
对，所以要叫你一起来录嘛。
对对对，这个片子就特别适合我的调调，大家尽情欢愉。
然后我觉得这个片子还有一点，就是或者说热内这个导演还有一点啊，他的气质啊，其实跟我台的这个台名啊，我觉得是很搭的。就是他的电影的总有一种
很
奇妙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就是他也会把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然后放在里边。为了录今天这个节目啊，其实我还看了他的处女作啊，就是那个《同梦失魂夜》。这个片子其实也是欢愉之前大力推荐的一个电影，
对，那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这个待会儿咱们聊完《自行游戏》以后，可以花点时间来说说这个电影。
对，
我觉得这个电影也是非常值得推荐
的。好
的，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尽情游戏》啊，《尽情游戏》如果要说剧情的话，特别的简单。一开始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小男孩，他的父亲在可能在非洲吧，或者在什么地方，然后执行一些地理勘探、勘测啊、探测这样任务的时候，然后不小心触到了地雷，身亡了。这个小男孩和母亲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收到了父亲的一些遗物，在遗物当中呢，他看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相当于有当时炸死自己父亲的地雷的军火商的那样的一个标志，这是一个由头。然后过了30年，小男孩长大了，然后他在一家音像店里边做店员。然后他特有意思的就在于他在音像店里边，估计他做了好多年的这个店员，以至于他
对
这些
他会重复台词，
对，不只是重复台词，他是绘声绘色的在。就是把这个台
表演，
对，完全是表演。
这点我感觉很神奇啊，就是你经常能在这种外国的所谓的迷影的电影里面能看到这种所谓的特别狂热的影迷，他们可以一字不落的把这些台词背下来，或者哪本书里边大段的大段的剧情都复述出来。哎，我觉得很神奇，这个你能做到吗？
我能做到英雄本色吧。
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啊，太厉害了。
就是真正你喜欢到一个电影，喜欢到了特别，不能叫极致吧，但至少是特别喜欢的话，你肯定会去把这个里边的台词，甚至包括尤其在小的时候啊，可能在你上中学的时候，你喜欢某个电影的话，你会特别热衷于他的台词，他的表演。然后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好像还曾经大段大段的抄录台词呢，我觉得这个应该也很正常吧。
那我印象最深的台词可能是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你知道这是哪句吗？
什么电影？
哪吒闹海。
我以为你记得是大闹天宫呢。
我可能还记错了，不一定不一定，反正我觉得这个能力是很神奇的。
这就是喜欢的多了，重复的多了，就是这样。
嗯嗯嗯，
所以那个男主角呢等于在店里边正在看亨弗莱包家的一个电影。然后我查了一下亨弗莱包家，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卡萨布兰卡嘛，然后马耳他之鹰，然后这都是他的著名的电影。然后我才看到亨弗莱包家是被评为过去一百年当中世界最棒的男演员，排名第一的。
哇，这么厉害。
对，所以那个男主角正在模仿亨弗莱包家的语音语调，然后正在看电视的时候外边发生了枪战。外边像抢劫一样，一个摩托车在抢一个汽车，开了枪，一个子弹走火了，崩到了想要去看看外边发生什么事的男主角的脑袋里。
对，
一开场的片头其实就是
刚一开门就中枪了。
对，是。
开始我以为这个哥们儿就死了，结果不是。
对啊，
没这么简单。
他死了，他主角不就挂了吗？
对。
然后关键是问题在于，他去被送到医院之后，然后医生要做手术之前，医生说了这么一段话。
嗯、
医生说，如果我把他子弹取出来的话，他就成了植物人了；如果我不把子弹取出来的话，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随时都能挂。
然后关键护士说了一段有意思的话，他是护士说。冒着生命危险活着也好过没有意识的活着。
对，我觉得这句话说护士是个明白人。
然后关键医生说这是个哲学问题，这不是个医学问题。然后他们就开始用特别搞笑的方式，他们扔硬币的方式来去决定。所以从一开始这个电影热内就给大家定下了调子，
嗯、
就是一个恶搞或者
就挺黑色幽默的，
对，完全这样的一种类型的一个电影，
嗯、
所以扔硬币的来去决定，后来决定了，好，子弹不取出来，
不管他了，
子弹等于就一直在男主角的头脑当中，啊，那么他从医院就出院了，出院之后音像店里边也不再雇佣他了，他问老板，他说我的这个工作还在吗？然后老板说工作还在，但是工作不是你的了。老板请了一个小姑娘，那小姑娘不是在看亨弗莱包家这样的迷影的过去的老电影了，而是看动画片了。音像店的新雇佣的这个小姑娘给男主角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她把那个子弹壳等于给了男主角，
嗯、
就是进入男主角头脑的那个子弹壳给了男主角。
对，就是当时在这个店门口发生枪战，掉落在店门口的那个子弹壳，
没错，
被这个小姑娘捡到了。
而且这个子弹壳呢，上边有一家军火公司的标志，这和一开始他父亲的那个踩中地雷而身亡的军火商是两家不同的军火商。
嗯嗯，对，开始我以为是同一家，因为他找到了这个又一个线索，我以为他要开始为父亲报仇了。后来仔细一看，他是两个不同的军火商，
对，两个不同军火商，
而且后面更有意思就是这两个军火商他们是住在对门的，
对，就是一个肯德基，一个麦当劳啊。
对对对，对比喻太恰当了。没错，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竞争对手都办公大楼都放在同一条街区，
对，都是世界五百强。
然后导演开始杂耍，
嗯、
导演怎么杂耍的呢？他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开始出现了，比如说这男主角现在不是也没工作了吗？同时呢，他这个头脑当中的或者头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子弹，随时他自己意识到这就是个定时炸弹啊，随时有可能就自己就挂了，
嗯、
所以呢，他的这个心态也是一种过一天算一天，
对，置之死地而后生了。
他也没后生，说实话，他至少那个时候啊，他就是一种
对，
反正就这样吧，啊，混着就是混着。
对，
然后特好玩的在于地铁站里边有人在唱歌，然后他在柱子后边，然后假唱，结果路过的那些路人都开始给他的那个面前摆的盒子里扔钱。
但是我觉得这块有一个细节特别好，就是路人他这不是扮演双簧，然后得了一些那个钱嘛，
嗯，
然后他把这个赢得的钱啊，他转手就放给了那个唱歌的那个人前面的那个箱子。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让人感觉到温情的一个小细节。
这个片子当中温暖的这个情节，
嗯、
或者是温暖的这个元素，啊，
非常多，
特别特别多，就是尤其是这种底层人民的互相温暖，
嗯、
抱团取暖，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主题，就这部片子的主题就是这个。所以这个片子呢，其实它的剧情我前面背景已经交代完了，它剧情如果要说的话，
嗯、
你一句话就说清楚了，就是接下来男主角发现了这两家军火商竟然在同一个街区，是对面对面的两座大楼，他开始展开了一场对这两个军火商的最大的老板，两个老板的这种一个戏弄和玩耍。我觉得其实基本上，
嗯、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来说主线故事，就这么一个故事。
对，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天桥艺人大战军火商。
对，没错。而且这个天桥艺人怎么来的呢？男主角不是自己在街头卖艺吗？卖艺之后就相当于街头艺人之间的一种惺惺相惜，他就被一个也是一种流浪汉气质的一个老男人，
对对，
一个老头给看中了，然后把他拉入到了一个贼窝，
嗯、
我说的这个是打引号的啊，贼窝当中。
这个贼窝 进去之前他那个门洞上写了一串字、
嗯、
那个字就是 Die Hagio， 就是尽情欢愉的意思、
哦、
就是这个片名。
哇，太棒了，
学法语有用啊。
他们那个贼窝特有意思，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女孩叫计算器，就是外号叫计算器。这女孩呢就属于看到任何的东西都能够迅速爆出她的数据来，比如说看到你之后马上能爆出你的三维，看到一辆路上行驶的汽车就立刻能够看得出来她的速度，而且速度的变化她都能够爆得出来，这是她的一个角色。
然后还有那个会做饭的大厨娘，
对，
还有那个会做各种各样机械那种像什么会跳舞的小机器人啊。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小的马戏团、嗯、啊，就像一个小的马戏团一样。
对对对，
你看啊，
嗯，
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叫柔性女，那女人特别的身体柔韧性特别的强，能够把自己折叠成甚至恨不得360度，
而她能藏在冰箱里，
对，完全把自己折叠起来。而且她在后来的剧情当中或者剧情的发展当中啊，她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专门说起她呢？是因为你看这个演员的选择啊，就是我感觉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向费里尼的大陆致敬的这样的一个由头、
啊、
就是他长得特别像那个费里尼的老婆、嗯、大陆里边的女主角。所以这个流浪艺人这个马戏团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个贼窝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他把各种各样的能人异士、
嗯、
包括1977年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个人肉炮弹，就是 把自己塞到炮筒里边、
嗯、对对对，
然后被砰发射出去。
对，这帮人都身怀绝技，
对，都是这样的一波人，但是呢他是社会底层、
嗯、
然后抱团取暖其乐融融的，而且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强烈的人生愿望，就是收收废品、
嗯、
我觉得他们一开始本来是这样的、
嗯、
但是呢这个男主角的到来慢慢的开始打破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瓶颈。
对，他们找到了一个人生方向、不能说人生方向吧，就是短期的一种小目标。
对，没错，
而且他们觉得跟男主角这么干还挺有意思的，
是是是，
惩治坏人还能发挥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特长。
而这个什么是目标呢？就是男主角有一天他在，因为他加入这帮人就是相当于收废品的嘛、
嗯、
他加入这波收废品的人当中之后、
嗯、
他也要去干活，他也 要去收废品。有一天在收废品的路上、
嗯、
遇到了那两座大楼，就是在同一街区的两家军火商的大楼。他一看标志，哎，这不就是我的那个
一个 K 一个 M？
对，他一看，这不就是我的这个头里边的这个子弹的子弹壳的那个生产商吗？还有以及炸死我父亲的地雷的那个生产商吗？
嗯、
所以他就开始扮成送货员、嗯，潜入到了他们的那样的一个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认识到了两个老板，
嗯、
或者说知道了两个老板分别长什么样，啊，然后他就开始展开了内心的一场复仇的一个计划。然后就包括窃听啊、跟踪啊，然后等等等等，然后慢慢的就要开始去整他们。这里边有很多的很好玩的细节，比如说他去其中一个军火商家里，那个军火商叫 Mark， 他到 Mark 的楼顶，爬到楼顶之后，然后通过烟囱，然后来去放窃听器，然后来去听。
这个老板家里边那个壁炉特别神奇，它是声控的，就是老板一拍手，这个壁炉就会着火。他在窃听这个老板的商业情报的时候，正好他把这个窃听器就从烟筒上顺到壁炉下边了。这时候老板一拍手，啪啪，那个窃听器就被烧着了，冒着烟站上来。
而且冒烟这事儿发生了两次，我记得是。
对对对，
就像刚才所说的，如果从剧情的角度来说，它太简单了，特别特别的简单，
很简单，
啊
嗯、
就是一帮流浪艺人，哎。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我都很难讲叫报仇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我觉得因为这个片子实在太欢乐了、
嗯、
太轻松太放松了，所以
戏耍，
对，所以你说用复仇这个词感觉有点沉重，我觉得不至于啊，就他就是真的，我觉得你用刚才这个词特别准确，就是戏耍，就是这帮天桥的流浪艺人、
嗯、
然后一起戏耍了戏弄了两家军火商、
嗯、
然后这里边军火商关键有这么一个由头啊，就是非洲的一个独裁统治的一个组织、
嗯、
他们是来向这两家军火商想要订购一批大量的一批军火 啊包括枪啊，
对对对，
手雷啊，然后地雷等等等等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他们这帮流浪艺人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就开始假装这个非洲人，因为他们这帮贼窝当中还有一个黑人朋友，然后这个黑人的特点是特有意思的，就在于说话只必须要说成语，就像我们那儿说说话必须要说成语，然后说话必须要带比喻，说话必须要有歇后语，就每一句话都一定要有显示这些。他不是故意装逼，而就是他喜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
就是有文化。
对，然后他去扮演非洲人，扮演非洲人之前，因为他得控制住，你得控制住那波非洲的那些不法分子。然后他们等于在机场先小试牛刀了一把，通过自己偷来的毒品给那些非洲人身上放了毒品，然后让缉毒警察把他们带走了。这样的话他们才有机会冒名顶替这帮非洲人和两个军火商来谈判，并且告诉军火商说，哎，那你们现在把样品先拿过来。让他们送样品的过程当中，他们又通过一些偷盗啊，
还是发挥了这些地下艺人的一些特长，
然后把这些样品拿到，拿到之后关键特好玩的在于他们把这件事儿互相让两个军火商之间产生了一种你在抢我生意我在抢你生意的这样一种误会感。
对， 对对对，
这样的话才会把两个军火商之间的矛头互相指向。这两个军火商特有意思，其中一个军火商就是那个家里边壁炉一拍手点燃的那个，
就叫壁炉军火商。
对，壁炉军火商。另外一个军火商特有意思，就
是收藏军火商，
有收藏癖的一个军火商，他收藏了包括玛丽莲梦露的牙齿，然后还有丘吉尔的指甲盖等等等，
对，
都是一些
反正就因为特别没用的东西，但是听起来好像特别牛逼啊。
所以呢，流浪艺人们对于两个军火商的戏耍啊，第一波的戏耍就是让他们首先手忙脚乱，首先生意谈不成了。第一层的戏耍我觉得就是让他们生意首先谈不成了，因为非洲那帮人说啊，给你们两倍的现金还有钻石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啊，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丰厚的。因为非洲那帮人的要想买军火啊，他得符合什么渥太华协议啊，什么这了那了的，就是国际上的一些军火的采购协议。但是这波人明显是想要通过走私的方式来去进行军火的交易。那么这两个军火商一开始其实是不敢的，但是他们非洲人许诺了特别丰厚的一个报酬之后，等于见钱眼开，于是流浪艺人对这两个军火商的第一波的惩戒或者第一波的戏耍就是让他们的生意谈不成，我觉得是第一波。第二波就升级了，第二波则是让他们两波人互相的开始误会，包括把 A 军火商的军火偷走啊，那个人肉炮弹出场，然后偷走军火，然后又把 B 军火商的军火库给炸了啊，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两个军火商之间产生误会，认为是对方在搞了鬼，因此两个军火王国之间开始有了战争。
对，然后他们两个这个 M 和 K 两个军火商产生矛盾以后，然后这个男主角他们这些艺人还没有停下自己的这个脚步，他们不断的激化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
对，没错，
包括把这个收藏军火商所有的藏品都偷走，然后把那个壁炉军火商他家，那个壁炉军火商是个富豪，他特别喜欢炫耀，然后买了各种各样的豪车放在家里边院里边，然后他们把那个军火商的那个豪车都换成那种从垃圾站里边捡来的破车，让这两个军火商互相以为是对方给自己搞的鬼。
是，所以呢这个战争就在不断的升级啊，而且军火商之间老板之间啊，他们彼此知根知底儿，对对方的这个就是各自的一些把柄掌握的特别的好，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彼此之间是有电话号码的，就我觉得这也很正常，竞争对手之间本身参加一些行什么行业峰会啊，什么行业论坛啊，肯定互相交换了这种联系信息，而且他们也是行业当中的各种翘楚，所以彼此之间有联系电话是很正常的。然后他们俩之间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互相威胁，你比如说壁炉军火商跟收藏军火商说，说你要是再这样的招惹我下去的话，我就要去捅出来你的那些收藏品，哪些是非法所得这了那了的这些黑历史。而收藏军火商又说，壁炉军火商说，你也小心点，你他妈的勾引总理的老婆当情妇的这件事情，
对对，
我要给你抖了出去。所以两拨人开始较劲，较劲到后来呢，就开始互相派杀手，尤其是那个收藏军火商开始派了一队的杀手，然后要去暗杀，
这是动真的了，
壁炉军火商。但是另外一拨人也没闲着，就是非洲人吃了瘪之后他们也没闲着，他们也派出他们以为壁炉军火商想要黑吃黑，所以现在相当于三波坏人之间缠斗在了一起。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看这种桥段？
对，我就喜欢看这种桥段，就是尤其坏人们之间互掐，在这个好人们的运筹帷幄当中，他们开始互掐，我觉得这本身特别有意思，而且有一种特别爽的感觉。
嗯，
原本如果故事就按照这样的发展下去的话，其实大家应该就都看得挺开心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在编剧的过程当中或者故事发展的过程当中，你肯定要有一些曲折啊，要有一些波折，你肯定要有一些这个困难。困难就是军火商 发现了男主角他们的这个伎俩，他们才发现，
嗯嗯，
原来之前两拨人都是误会，真正搞鬼的是黄雀在后。
嗯，
所以他们逮到了男主角，嗯，终于两个军火商这个时候看上去，哎，找到了共同的敌人。原来之前炸我军火库的不是你，原来之前偷我军火的也不是你啊！所以呢，他们现在等于有了共同的敌人，啊，同仇敌忾，然后一起对抗男主角这边。然后他们问了男主角一个话，他说：“你是为谁做事的？”男主角就是那种喜剧演员的那种表情，然后说：“我是为自己做事的。”然后这个故事其实已经快要进入到尾声阶段了，因为前半段的时候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搞怪。你比如说侯姓女，然后进到箱子里，被快递员送货送到两个军火商各自的家里边去偷，包括收藏品，
嗯，
啊，去包括搞破坏，
嗯，
啊，包括进冰箱，
嗯，
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事儿，都是一些很多的小的细节，我觉得都有待于观众朋友们或者听友们自己去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去欢乐一下自己。
嗯，
我觉得这个片子就属于我们再怎么讲，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被某些细节、某些进行的小环节而逗乐。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轻松，完全轻松，从头轻松到尾。但是呢，我们刚才也已经说到了，现在不是出现波折了吗？男主角就被两个军火商给逮了，军火商同仇敌忾，两个军火商竟然破天荒的两个人坐在同一辆汽车上。但这个时候，虽然男主角被逮了，他的艺人朋友们可没有，所以艺人朋友们开始动用了，哎，奇思妙想的方法，包括用吸铁石啊，包括用大吊车啊，然后包括开了大货车来去挡路啊，等等这些方法，顺利的第一把男主角救了出来，第二呢就是把两个军火商逮了。这个过程我觉得其实从我现在想一想啊，就我在重看的过程当中我在想，就是有点太容易了。但是呢，就因为他用到了特别多的奇思妙想，比如说到底用什么方式救了男主角，这是观众特别想要看的东西。到底用什么方式逮了两个军火商，这是观众特别想要看的东西。而热内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他和一般平庸性的导演的区别，就是你会发现他的电影，这个电影啊，为什么你会觉得虽然剧情如此简单的情况下啊，就像是罗宾汉和大盗贼之间的这种故事，或者说这种劫富济贫的这种故事，故事的内核啊早就老了啊，非常非常古典。
对对对。
但我之所以还觉得愿意去录一期节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这个片子的看点恰恰就处在那些热内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来去展现这些过程或者实现这些目标，这是这个电影最精彩的部分。
完全同意，这个电影完全就是一个可以说它是在失落克里做道场，我觉得特别充分的体现出热内这样一个有趣的灵魂。另外我想说的一点是，进行游戏尽管是一部喜剧片，但它的主题毕竟是反战的。
对。
然后所以我了解到一个背景，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片子是在2009年的10月28号上映的。那么在上映的前一天，法国对一起军火走私的案件进行了宣判。
对，
当时那个军火走私的涉及的官员还挺大的，好像包括前总统密特朗他们的儿子好像都参与到其中了。
嗯嗯嗯。
所以这个电影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上映，也可能是他的一种有意的安排。就是在那个新闻画面里面，你可以看到小米厂从法院里面走出来的时候，跟这个电影最后军火商从法院里面走出来的表情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你看起来很轻松，但是你想到现实中这些父母在战场上丧生，然后留下了这么多的孤儿，然后这些街头的枪支暴力，所以可能在看完电影以后，我觉得可能不能仅仅的是这么简单的轻松一笑吧。
对，
还是比较沉重的一点。
是，就是热内明显带着强烈的这种对于，
对，
第一对于反战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第二呢，其实我觉得它带有一种底层的乌托邦式的。
对，你说的这种底层乌托邦的感觉，我觉得我在看进行游戏的时候就一直在头脑里边想象那个库斯图里卡的 电影。
对，
我觉得他们俩的气质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相似的，
是就是一种以一种恶搞的方式来去对抗这种人生的荒谬，或者说这种
对对对
这种社会组织统治方面的荒谬。我觉得他和库斯图里卡在某种意义上就确实有相似之处。当然这个电影我们还没讲完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高潮在最后的部分，就是他们逮到了两个军火商之后，那真的是太搞笑了。我觉得那部分
对对对啊，想起来后面还有一大段，
是他们用给两个军火商头上套了头套之后，然后这个时候以军火商的头脑当中的视角，然后拍出来了两个军火商被带到了非洲，然后因为你可以听到这个有飞机的这个起飞降落的声音，
有驼铃声，
对，然后到了之后有驼铃声，而且关键还有坐汽车，坐了汽车还有小孩在后面追逐这个汽车，就感觉像是那个到了非洲一个比较荒蛮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当把头套去掉之后，他们就看到北非的那种沙漠里的场景，然后同时呢还有几个戴着这个面纱的像是受害者，然后因为手里边都带着持着照片，都是那些留守儿童，或者说都是那些在战争当中丧失亲人的这样的一些儿童的可怜的一些照片。然后这俩军火商就傻了，军火商就被绑着嘛，而且不光被绑着，其中一个军火商嘴里边被塞了一个手雷，另外一个军火商脚下踩着地雷，而且这些手雷和地雷都是他们
自己生产，
对他们公司生产的这些手雷地雷，这波流浪艺人是怎么获得的呢？他就是一开始不是说假扮非洲人要样品嘛，然后扮成非洲人要样品的时候所得到的。关键在于这块那些戴着面纱的看上去像是受害者的那些阿拉伯人，然后什么话都不说，只不过就是给他们嘴里边塞了手雷，脚下踩了地雷之后，这俩军火商就开始互相指责，就是啊，其实什么什么是他们卖的，慢慢的就开始揭自己的短了，就说啊，对不起，我错了，然后什么其实我做了什么错事，这错事那错事，就开始坦白自己的罪行。
对对对，
当他们罪行坦白完之后，阿拉伯人把面纱摘掉，原来是那帮流浪艺人所假扮的，而且男主角呢还从箱子里边拿出来了隐藏着的摄像机。
对，就是你们自己的犯下罪一定要你们自己从你们自己的嘴里边说出来。
对，他们的这样的一番坦白全部都被流浪艺人们拍了下来，并且这帮流浪艺人在他们坦白完之后扬长而去，把这些视频发到了YouTube 上，然后全世界开始以说赶紧去搜落网军火商啊，那个场面非常的搞笑。
对，
然后他们把自己的罪行全部都爆了出来，包括还爆出来什么我的情妇是总理的老婆什么的，这些全都把这些东西都爆出来了。
对对对，
所以到最后其实还是一个玩耍，还是一个游戏，但是呢这个游戏大获成功。
而且我觉得这个比直接让警察来单单的把他们抓走然后判刑要高明的多。
对啊，
这不仅是在法律层面上对他们进行谴责，同时也是在道德上对他们进行一种嘲讽。
而且关键在于他们就是制造的那些什么飞机起飞降落呀，那个飞机的大型螺旋桨的那个声音啊什么的，他们都通过什么大型的那个吹风机制造出那个声音，以及通过电脑做出那声音，以及他们还把他的座椅摇晃放倒什么的，以为让他们以为是
都是就地取材，
对，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坐飞机，然后特搞笑。就我觉得最后那个结尾真的是热内的这个特点，就是真的玩嗨了。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于导演来说，电影可不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让自己先。我相信他们这个剧组一定特别的欢乐，就是在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让人羡慕。
我觉得这个感觉最明显的就是有一次你带我去看的那个《七武士》，
对，
那看完以后觉得。真的是导演在玩，他自己特别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欢乐。
对啊，就是你做电影的过程都知道是很艰辛啊，因为要钱啊，然后赶工期啊，然后协调各种关系啊，然后要与天气啊、环境啊、场景啊相对抗啊等等，这些都是很复杂、很恼人的事情。但是呢，在做的过程当中是很欢乐的，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做过电影，但是我们拍过短片，就是我们知道拍片子的过程其实是特别快乐、
欢愉、
非常非常的快乐。这个电影其实到最后就这样结束了啊，就是一场好人得胜、坏人落荒而逃的这样的一个结尾作为结束。所以剧情当中其实大的剧情、主线剧情真没什么太多可以说的地方，但是这个电影就是那些小的细节，我说实话
细节非常好。
就是你看这个电影，你不会因为剧情的简单而会觉得啊，这什么玩意儿嘛，就浪费时间，绝不会的。我觉得你一定会有一种被这些小的细节、小的场景所打动。而且欢愉一开始说的那个话，我很同意，就是这个片子当中不光是有这些喜剧的桥段，人与人之间这种人情的温暖，我觉得这是片子自始至终都在表达的。包括他给那个地铁歌手帽子里边扔钱，包括他们这个贼窝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友爱团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你看啊，这个片子它到最后带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隐喻啊，就是他们这个小的贼窝其实就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然后去战胜资产阶级。其实如果从隐喻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老生常谈但是又很有政治正确性的，或者说很有先进性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所以热内是一个很左的导演，这个片子能够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左派的导演，他带有了对于底层人民同情、鼓励和表扬。
他的这种手段在他的很多电影里面都有用到，比如《黑店狂想曲》还有《童梦失魂夜》里面都有这种地下组织和这种所谓上层阶级的这种强烈的对抗。
而最终一般来讲，他的这个对抗通常都是代表了小人物的一方取胜了，代表了弱势群体的一方取胜了。我觉得这充分代表了导演自己的一个政治倾向，或者说他的自己的一个想法吧。欢愉，你看完《进行游戏》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呢？
我就看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欢愉。
对，
看电影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剧情，特别的饱满。这导演的聪明才智就像就随时随刻要溢出来一样。
对对对，
我有这种感觉，充满奇思妙想。
对，他的那些小细节真的是随处可见。我觉得举个小例子，他们在去探听情报的时候，贼窝里边的包括男主角在内的三个男人扮成那种蜘蛛人，就是大楼外面清洁玻璃的。关键在于
结果被发现了。
对，被发现之后男主角假装那个玻璃是一个单面透明的，就是从外边看不到里边，然后他还对着那个镜子 对着那个玻璃开始哎，然后处理鼻毛啊，
整理鼻毛。
对，就是诸如此类这种小细节喜剧点啊，在这个电影当中我觉得比比皆是啊，可能
对
几分钟就来一个，甚至说一分钟来好几个这种。他这脸太多了。我们刚才讲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事儿办得特容易，但是他们其实比如说潜入到富人家里边去搞破坏这些事儿，都要用复杂的方法，比如说找了妓女去和楼对面的男人做不可描述之事的时候，那个壁炉军火商的门卫老大爷通过自己的摄像头看到了这一幕，他把摄像头直接调到了对准对面的楼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直播的场景，这样的话摄像头就拍不到他们去搞破坏的这样的一个进入的过程了。所以诸如此类的这些计划计策，我觉得虽然比较夸张，但是是一种电影式的夸张。这种夸张属于观众完全能接受，现实生活当中完全不会发生，但是观众完全能接受。当你认可了他的设定之后，你是完全能够进入到他的情景当中的，并且会快乐开心一笑。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你会叹服于，哎呀，导演真的能想，真的能策划，真的能把这么多的这种点子主意凑在一起，就像一个点子公司一样。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些点子看起来特别的荒谬。
对，
就是你在现实中明显能感觉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热内在电影里面呈现以后，你就是觉得就是得这么干，而且特别有意思。
所以热内就是一个造梦型的导演啊，你看他的包括天使艾美丽，天使艾美丽其实你说他的剧情算什么呀，他的剧情不就是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相恋了吗？然后就是如果你要说主线剧情的话真的没什么，但是他就把这么一个特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以一种充满了想象力天马行空的方式给你展现出来，我觉得这就是热内的魅力。
没错，
而这也是欧洲电影的魅力，尤其是法国电影。我觉得你会看欧洲电影看法国电影的时候，包括东欧的那些，我觉得欢愉特别喜欢的杨史云梅耶、这些人，就是你会发现欧洲电影的这些导演啊，真的是有一些特别怪的搞怪的这些做法来去呈现梦境，呈现光影，呈现这种光影的世界。我觉得这是欧洲电影和美国电影所或者说好莱坞电影所完全区别最大的地方就在这儿，它不是一种完全传统式的讲述故事的这种方式。但是你说这个片子你说它传统吗？我觉得也很传统，只不过就在这过程当中的细节一点都不传统，或者说个人化的，或者不是教科书式的而是个人化的。 所以有人说热内是一个鬼才导演，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他的鬼马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或者拍片特点，其实有的时候比盖里奇比昆汀我觉得更加的出格啊，更加的出挑。
热内我觉得他更像一个孩子，
对，包括他的电影当中的人物也都特别的充满了童真。你看从《童梦失魂夜》处女作开始，《黑店狂想曲》，然后还有《天使艾美丽》啊，《尽情游戏》等等这一系列的片子，都去体现出来他的这个对于孩童的关注。这种孩童不一定是物理上的孩童啊，就有你比如说像这个片子当中的天桥艺人，我觉得这些艺人哪怕是那个老头就那么老了，可是一天到晚捣鼓着这种各种器械做的什么玩具猴子啊，导演会花时间去展现这些东西，说明导演内心住了一个小孩，我觉得这点跟欢愉应该是气质特别的大。
谢谢谢谢 Merci beaucoup。 除了这个进行游戏以外，我其实还挺推荐大家去看他的这个处女作，就是《童梦失魂夜》这个片子。
《童梦失魂夜》这个片子应该是95年导演的处女作，
对，他是跟马克卡罗联合导演的这部片子。这个片子以前的翻译叫做《丢孩子的城市》，
对，
这是他直译的一个名，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童梦失魂夜》，当然可能更有意思吧，原来的名字就叫《La Cité des Enfants Perdus》。哎，我每次炫一下法语觉得特别爽。
我们可能应该有能听得懂法语的朋友。
又坏了，真有真有，我想起来了，可能真有，
就会心一笑就可以了，我觉得大家就
对，你别说啊，对对对，给我私信不要留言了。我觉得那个《童梦失魂夜》这个片子跟《尽情游戏》比起来，可能想象力更天马行空一点，表现得更飞。
我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童梦失魂夜》和这个《尽情游戏》不太一样，尽情游戏完全是一个走着商业喜剧片或者犯罪喜剧片这样道路的一个商业片啊，完全是一个商业片。但是呢，童梦失魂夜带有一种独立制作的独立电影人的天马行空的啊，这样的一种电影，我
就是个人气质可能更明显。
对，就是作者电影，童梦失魂夜还是作者电影的感觉更强烈一些。
对，这故事也更有意思，他讲了一个特别疯狂的科学家，然后这个科学家致力于制造生命，然后他知道了很多的克隆体，但是这些克隆体都不太成功，要么就是身材矮小，要不然就是有嗜睡症。后来他终于成功的制造出来一个这样新的生命，但是这个新的生命呢衰老的非常快，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都不快乐，而且他从来都不做梦。然后这个克隆人呢有了自己的这个意识以后，就反过来把这个科学家推到海里边，然后自己掌控了这个海上的城堡。然后他就到这个丢孩子的城市里面啊，去到处抓小孩，尤其抓那种四五岁两三岁这种小孩。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做梦，所以他就想把这些小孩的梦吸收到自己身上，然后让自己来享受一下人间的美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这个片子的男主角是朗普尔曼演的，他的弟弟就被克隆人给抓走了。这个朗普尔曼扮演的这个是一个大块头啊，是在这个马戏团扮演那种单手开铁锁这种角色。然后他就联合了这个城市里面一些在地下偷窃的这样一些孤儿，然后一起把自己的弟弟救出来，同时把这个克隆人打败。然后这个片子里边我觉得他的这个视觉表现力特别特别强，它里面融入了很多特别新鲜的元素，比如说有那种就是一听音乐就会跳舞的跳蚤，然后这个跳蚤还会蹦到人身上给人注射毒液，然后再比如说在孤儿院里边教小孩偷东西的那种连体人，还有那个泡在营养液里边的那种大脑机器人，还有这些盲人的邪教，我觉得这个都充满了那种蒸汽朋克的气质。但是这个他这个蒸汽朋克又是那种黏糊糊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奇妙。
而且你看他其实这个片子啊，就是《童梦失魂夜》这个片子其实是一个特别邪典的电影。
对，
尽情游戏完全没有邪典的感觉，其实啊，一点都不科特。
尽情游戏还挺光明的。
咱们的一个听友啊，现在自己也在做电台的一个就是小赵啊，高中生，他之前非常强烈的推荐了《妙想天开》，1985年的电影。你有没有觉得《妙想天开》的这样的一个美术设计啊，包括世界构成的感觉，跟《童梦失魂夜》特别的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看《童梦失魂夜》的时候，我觉得美术设计、场景设置方面啊，特别的像。这不是剧情方面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包括它的那个桥洞啊，然后城市的那种感觉啊，那种机械玩意儿的这个运用啊，我觉得跟那个《妙想天开》真的是很像。当然，《妙想天开》是85年的电影，而这个《童梦失魂夜》是95年的电影，两个电影差了10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气质真的是挺像的。
这个片子的艺术指导是马克卡罗，可能热内更多的是关注在剧情包括那些奇思妙想的桥段上， 然后整个的艺术指导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马克卡罗受了吉列姆的这个影响更大一点。
《童梦失魂夜》这个片子啊，说实话它的观看的门槛跟近亲游戏比起来，我觉得还是稍微要高一点。因为《童梦失魂夜》如果你受不了这片当中的一些比较飞的剧情，包括你可以注意到这个他在《童梦失魂夜》的拍摄过程当中相当大胆，你可以看到他的镜头，就是摄像机的取景角度经常会有一些非常奇怪的角度，包括用一些很奇怪的镜头，比如说鱼眼镜头啊等等等等，你会发现特别怪的一些画面，以及演员的选择都是一些除了一些小孩之外啊，成年人我看基本上全都是怪胎，就是这里边可以说
对没有
全是怪胎，然后包括连体人啊，表情狰狞啊，然后那个被克隆出来的那个老博士啊，就是他其实像是一个老博士一样，然后特别像七龙珠里边的格罗博士，科学怪人。
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个镜头，就是这个科学怪人把这些小孩抓过来以后想让他们做美梦，然后就扮演成圣诞老人哄这些小孩笑，但是这些小孩都被这个科学家的形象吓坏了，然后我觉得这些小孩好像真的不是演的，他们是真的被吓坏了，感
觉我也觉得
哭得好真实。
因为你看的这个演员，你会发现，包括他的那个取景的镜头的方式，他的会使得看起来格外的可怕和恐怖。包括那个偷小孩的地下组织，就是全是盲人，他们戴着这个机器的眼睛的这帮组织，像是一个邪教组织一样，你就会发现这个片子当中充满了一种阴冷诡异的气氛。就这种气氛和近亲游戏这样的一种阳光向上欢乐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一种对比，所以我觉得《童梦失魂夜》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与其说是剧情，不如说是氛围。这个氛围在《童梦失魂夜》当中，就是你刚才说那种黏糊糊的、湿哒哒的，也有点像是《移魂都市》啊这样的一种，这种氛围的这种东西在里边。就是一种末日感，包括一种蒸汽朋克的这样的一种金属感，我觉得特别的强烈。所以如果好这口的朋友其实完全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影。
我觉得拍电影的这些导演里面有两个特别会讲童话的，一个是蒂姆·波顿，还有一个就是热内。
对，我很同意你的观点。
蒂姆·波顿我给他的取的名字啊，我管他叫做清晨的童话，因为他的气质更明朗一点，就是你尽管他有僵尸新娘这样片子，但是我仍然感觉到他的给人的感觉是清新阳光的。然后另外一个童话家就是热内，我给他取的名字叫做黄昏的童话，因为不管是他的色调也好，还是他给人带来的这种温暖同时带点小小伤感的这种感觉，都像黄昏太阳将落到山后，然后那种阳光照在人身上的感觉一样。包括他在指导异形四，他不是那种黄沙满天的黄色昏黄，他是这种傍晚即将上灯时候那种光线，在他所有的电影里面我觉得都有这种感觉。
准备这个电影的时间不算太长，所以呢其实有一个片子我很想看一下，就是他的气质和他之前的这种电影的气质不太一样的一个片子，就是那个漫长的婚约啊，也是那个奥黛丽塔图，就是天使艾美丽的女主角所演的一个电影，然后这个片子悲情版的天使艾美丽，所以呢我很想看一看他在驾驭偏悲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看看，如果觉得好的话我们还可以拿来去聊一聊这个电影。说回到热内啊，热内这个导演真的是，这不是我们说的啊，而是公认的才华横溢，以至于他在拍完1995年的《童梦失魂夜》之后迅速就被好莱坞看上啊，看中，然后就请他去拍了《异形四》。虽然《异形四》可能在《异形》系列当中不算一个特别成功的一个作品，而且《异形四》呢，它的这种哲学深度啊，比不上《异形一》，比不上《普罗米修斯》等等等等啊，《异形契约》比不上这些东西。但是呢，《异形四》也依然有热内的个人的风格啊，强烈的这样的一种杀戮感。
其实我最初小的时候看《异形四》的时候，当时不太喜欢，但是长大了以后，反过来去看《异形四》，反而会对他的好感会逐渐的增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那是因为就是《异形四》好像是唯一一部非美国人拍的异形系列吧？啊，应该是这样的。
对，他有一点点的诗人气质，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因为
特别纯粹的那种血腥的暴力。
对，因为法国导演或者欧洲导演，他本身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这样的气质，这种不是完全按照叙事传统来去进行叙事的这种庸俗派的，就是你可以看到，你比如说《近亲游戏》这个故事很古典、很通俗，但绝不庸俗。我觉得热内就身上其实看不到庸俗的这种感觉的。所以这么想想，我其实看了5部热内的片子。黑点狂想曲、童梦失魂夜、天使艾美丽、 异形四，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进行游戏啊，看了五部他的片子。
那跟我一模一样、
啊、是吗？
完全重合。
对，所以呢就是感觉他的片子好像这五部片子的风格还确实不太一样、嗯、他现在慢慢的可能随着年纪增大吧、嗯、啊，冲劲儿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的大了啊，包括他也成了大导演，所以呢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疯，那么的跳，所以你才会拍一些更加回归于一种传统叙事的、嗯嗯、有的人会认为它是一种堕落，会认为它是一种江郎才尽，但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你说电影呢、嗯、大家每一个人都要朝着大师的方向去吗？未必。你比如说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拍李沧东的燃烧啊这样的沉重的这种啊又有深度的这片子的。其实你把电影的本质就是好看的商业片，所以我其实从来不，我不抵触商业片的，我只是抵触那些愚蠢的商业片、
嗯、
我抵触的是糟糕的商业片而已、
嗯嗯、
但我觉得一个导演如果能把商业片拍好，你比如像盖里奇，像热内这样的、
嗯、诺兰、
啊、对，诺兰，你把商业片能拍好、嗯、你本身艺术性就已经得到体现了。我觉得一个好的导演他一定是商业和艺术性兼有，这是一个出色的导演应有的一个素质，或者说大部分吧是这样的。当然还有个别的导演、
嗯、
那是要探索人类的这样的一些诉求的，比如说第七封印我死活就是觉得很难看懂，但是呢伯格曼就需要探讨人神啊这样的一些内容的。包括伯格曼其实也拍过很多商业片的啊，就是只不过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商业片，比如说不良少女莫妮卡，包括他的分女亚历山大，我觉得都是带有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双重探索的。所以艺术和商业本就不该对立起来，我觉得它就是拍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故事，你用一种不同的手法来去进行，这就是我的想法吧。所以热内这样，我不觉得它是一种堕落，我也不认为它是一种江郎才尽，我觉得它就是不同的人生阶段拍了不同的故事，仅此而已。
嗯嗯嗯，最后呢，我想分享一段《童梦失魂夜》里边一段台词，我觉得这段台词很能代表以热内为主的为代表的这样一群法国艺术家他们心中的这种浪漫的气质吧、
嗯、
他是这样说的，在那一瞬间海螺忽然开始
跳舞。我以为你要用法语说呢、
啊、我试试啊
说着说着就到韩语那边去了。
对，好吧我尽量严肃一点念啊。
嗯，好
嗯，在那一瞬间海螺们忽然开始跳舞，所有的海螺都脱去了他们的外壳，当做扩音器来宣布音乐会的开始。鲨鱼用鲶鱼的骨头弹起了木琴，海象用抹香鲸的背带裤弹起了竖琴，海洋像天空一样的蓝，而天空蓝得像南片太平洋。我不知道我是在天空中飞翔还是在海底遨游，我发誓这使我颤抖。我非常喜欢这段台词。
这段台词应该就是那个六个
对在哄那个克隆人睡觉的时候说的一段。
对，是是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讲故事的一种方式、
嗯、
但是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呢本身带有充满了诗意。
嗯
啊，所以尤其是你看那个大海像天空一样蓝、
嗯、
然后呢天空呢又像南太平洋一样的湛蓝、
嗯、
啊，或者说深蓝，这样的一个意味。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之所以大家能够凑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因为我们会对这种无用的东西依然心存好感。
嗯，
你比如文学，比如说诗意、诗性，
对，
包括电影当中的是这种诗性的叙事，你说它这个东西跟剧情有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这就是美的东西，这就是电影所背后应该有的东西，就是电影不应该只有目的，不应该只有目标，而应该有一些美的东西存在。包括进行游戏虽然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就是说主角啊目的性很强去戏耍两个军火商的过程、
嗯、
但是美是无处不在的。
是，你不觉得生活中的现在生活中的诗歌越来越少了吗？就有的时候就会特别怀念或者特别羡慕七八十年代大家对诗人的那种向往，那种崇拜。
那我说到这儿，我就要来说我们其实一直没敢录的一个诗人导演的电影，就是安哲洛普罗斯，他是我非常非常热爱喜欢的导演。我其实我不懂诗啊，我对诗歌一点都不懂，但是呢你看安哲洛普罗斯的电影的时候，你竟然会有一种好像你在读诗歌的感觉，这是我觉得这个导演特别神奇的地方啊。所以刚好欢愉分享了这么一段台词之后 我就又想到了就是已经逝去的安哲洛普罗斯啊，也就是因为他，所以我才会去年去上海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然后来去看安哲的雾中风景啊等等等五部电影啊，包括哭泣的草原等等，就是这种诗意的美感是安哲的电影所最强烈的东西，所以说到这儿也刚好安利一波我喜欢的安哲导演。
对，我觉得其实读诗歌包括看安哲没有什么太多的门槛，因为大家对美的感受都是相通的，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不能说斗胆吧，就是我们可以聊一起安哲的这种电影，然后分享一下大家、
啊、
我们对大家的这种感受，我觉得不用说的非常非常的高调，就是一种分享。
好的，那我们就挖了一个安哲洛普罗斯的雾中风景的这个坑。我觉得那么本期节目来聊到了热内，聊到了他的尽情游戏，并且由尽情游戏谈开了，然后说了说童梦失魂夜、
嗯、
当然像天使艾美丽我觉得我们就不用安利了，我相信听友们绝大多数应该都已经看过了、
嗯、
天使艾美丽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
嗯、
我觉得热内就是一个招人喜欢那个导演、
嗯、
就是你从他身上你会看到特别多的你喜欢的影子或者喜欢的细节，
对
啊，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
对，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大家再见。
OK，Merci beaucoup，au revoir，
拜拜，
拜拜。